全然成圣，全然成圣的生命。我上次就是上上个礼拜提到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圣洁。成为圣洁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，就是说你要圣洁或不圣洁，全然圣洁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必须圣洁，像神是圣洁的一样，所以是必须。所以说这里很多都是命令的口气，不是让你我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不做。可是保罗呢，到了最后，帖撒罗尼迦到最后呢，就提到这个重点，就是全然成圣的生命。那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，我们要来达到这个目的呢？上个次我讲到，就是针对教会的领袖，教会的领袖呢，我再很快的重复，就是我们要敬重他们，我们要顺服他们，我们要爱护他们。当然教会的领袖就包括了牧师，也包括了同工。那我今天早上跟有一个弟兄就聊到，就是说因为我们教会只有一个牧师，那美国教会有主任牧师、副牧师、什么牧师，像刚刚那个是年轻人的牧师，他们还有一个叫利，是小孩子的牧师，还有一个跟我一样头光光的是音乐的牧师，所以很多的牧师。所以呢，对这些的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呢，要敬重，这是针对教会的所谓的领袖。然后呢，他接着说，对于针对教会的肢体，就是弟兄姐妹互相成为肢体的，那他是举例，就举个例子，在教会里面呢，有一些人呢是这边讲的不守规矩的呢，我们要警戒他。就不守规矩的这个意思，就是说这好像是在部队中的插队的齁，人家部队要一起一个同一个步伐，可这些人却唱反调，人家左右他就偏偏跟人家颠倒的。这个不守规矩的人，教会呢应该要警戒他们。那教会很多人是灰心的人，灰心的人他可能工作不顺利，种种的不顺利，我们就要来去勉励他们，我们要来鼓励他们，我们要来安慰这些人。所以来到教会有各式各样的人，有一种人是灰心的人，最后一个就是软弱的人。软弱的人我们就要扶住，扶住这里的意思就是使他不跌倒的意思，就要把他抓住。我上次有提到一个社会，我们如果评估一个社会的话，从他怎么针对软弱的人呢，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怎么样。那教会中有很多软弱的人，有的是身体软弱的，有的是婚姻有挣扎的，有的是教养孩子困难的，有的是身体灵命软弱的。那教会呢，就要必须要扶助这些软弱的人。美国跟这个很多国家不一样呢，就是真的是针对软弱的人。那最近一些政治的问题我都不提啊，就针对软弱的人。我这次呢，去上个礼拜去加州，主要是为我爸爸，他在养老院啊。结果有一天我就带我妈妈去看医生，我妈妈是很烦恼，说我爸爸这个养老院他们说限制100天，时间到了你必须要换地方，不然就回家啊。我妈妈很烦恼，就那天我就去看那个带我妈妈去看医生的医生就说，你不要烦恼，美国这个社会呢，他不会把一个人在养老院不会把一个人就丢到马路边齁，把你就抬到马路边丢到，他说美国这个社会不会这个样子啊，这句话就是这样子。美国这个社会不管都有好有坏，有光明面有丑陋面，可是美国这个社会，你如果像你进了养老院，你进了医院的话，他不会见死不救就把你就啪丢出去的。就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就是看 建立在他们怎么针对那些软弱的人。那这是我们中国人还有的学的啊，美国社会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我就带他去另外一个养老院，就看到很多都是不能自理的那些，就是年纪大的人。然后呢，事实上他们受的条件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。以前我父亲一听到送养老院，就是在那边惊怕，因为常常听说在养老院被虐待啊什么什么。那我们去看了好多家养老院，啊，情况不是我们中国人所想象的那种这么可怕的状况。因为这个国家毕竟还是有受到宗教，尤其是基督教的很重要的影响，所以针对软弱的人，我们要扶助，这是圣经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。在同时，向众人都要忍耐，不管你是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你是勉励灰心的人，你是扶助软弱的人，你这个过程中你都要忍耐再忍耐。这个是我们上次的信息。那今天很快的就是到了第三个阶段，我们不只是对领袖的态度是怎么样，我们对教会肢体态度是怎么样，然后呢最重要就回到就是说我们个人心理的态度，我个人我对我自己的怎么建立我的态度。我今天信息主要是15节到18节，因为呢在教会这个大家庭中，每一个人的态度就影响到整个教会的这个气氛。如果大家带着一个错误的态度来到一个家庭里的话，那就造成了麻烦，你这个态度我这个态度就起了很多的冲突。那一个有正确态度的人必须要明白是神的旨意。我们中间有一些可能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不是教导你怎么做一个所谓的做人的道理，这个什么《论语》《孟子》都教你怎么做人的道理，可是我们相信神是创造了我们，神是设计师，我们是被造物，所以设计的人知道怎么样对人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个设计师的设计的心的话，他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就能够活得更好，我们的态度就是更正确。信耶稣基督的人常常说啊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什么是神的旨意。我们常常说，每次去退休会的时候呢，很多的问题就是说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好厉害的一个问题，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可是大致上神的旨意有两大方面，第一方面就是个别性的旨意，就是说个人的，针对你针对我的。可是这种呢旨意呢，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否则就麻烦了。世界人口有几亿人几百亿人，那怎么容得下一本书呢？这个个人的主意呢，个人的旨意呢，个别性的旨意，每一个人的领受都不一样，也随着你我的环境还有我们属灵的成熟度不一样。这不是圣经主要的重点，可是却是我们基督徒常常问的。我们基督徒每一次一问神的旨意呢，其实他都是在问个别性的旨意。比如说我今天要申请什么大学，那别人家的孩子申请大学跟我家的孩子申请大学不一定一样。我今天是不是应该跟这个人结婚？我今天应该要不要搬家？要搬到佛罗里达，搬到什么地方？那这是你的跟我的就不一样。随着我们年龄背景都不一样。可这不是圣经主要强调的。这是个别性的。我今天要开店，那我今天比如说我们中间有开店的，我举个例， 我今天要开店开在哪里，那这是很个人的。你去翻圣经，从头翻到尾，神也被告诉你要在这边开，在那边开，你找不到的。所以你如果去找，你浪费时间，这是个别性的。那圣经主要强调是第二种，是普遍性的旨意。普遍性的旨意，圣经讲的太清楚了，可是呢，我们基督徒却不在乎，我们都忽略了。因为普遍性的旨意呢，不随时间、地理、环境、你的年龄改变，都不变的。比如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呢前书就讲了有三方面的神普遍性的旨意。第一方面是针对我们的身体。我们的身体它不是说你应该吃什么营养品哦，圣经不讲这个。圣经是讲对我的身体呢有一个原则，在第四章的第三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三节说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神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神的旨意要你是做个圣洁的人，那些淫行的事情就不要做，很清楚的。至于你应该吃蔬菜吃水果，多吃肉多喝什么，那是很个别性的。你身体好可以这样子，你身体不好就改变。圣经没有讲这些，很清楚，不能再清楚不过的哈。要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这个神很普遍性的旨意，对你是这样子，对我是这样子，对一百年前的人是这样，对一百年后的人也是一样。然后呢，对魂方面呢，就与人的关系，我们上个礼拜讲到。对上者，就对教会的领袖，我们要敬重他们。上个礼拜都讲了，很清楚。不管你是在美国教会、华人教会，在美国、在大陆、在什么地方，你对上的教会的领袖就必须这个样子，清楚不过的。什么人都应该这么做。那对下者呢，就是也是上礼拜说对教会的肢体呢，要不守规矩的要警戒，灰心的要勉励，软弱的要扶助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不随时间地点环境改变的，这是普遍性的旨意。那对外面的人呢，这边有讲到要向众人忍耐，然后第十五节那边说什么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。所以神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用恶来回报别人的恶，不受环境、地点、你的年龄改变，这是普遍性的旨意。我们要彼此相待，对教内的人要这样子，对不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如此，这个是普遍性的旨意，圣经反反复复告诉我们。那体，我们人是有灵魂体，身体告诉了我们，魂也告诉我们，最后就是灵方面，就是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呢，是今天我信息的重点。这个是普遍性的神的旨意。神要我们什么呢？要追求良善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就四项。也不随时间、环境、你的年龄改变。这圣经明明确确告诉我们，明明确确告诉我们，在进入这个之前呢，我必须要强调一点，我们基督徒常常在寻找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有几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抓住，就是那个别性的旨意呢，比较难明白，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么清楚。可是普遍性的旨意呢， 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。好，我就讲我的例子。我几年前神感动我要出来做牧师或者做传道，圣经没有告诉我，圣经没有说徐正强你的时间到了，要没有告诉我这句话嘛，怎么翻，不管你是哪一种翻译本，原文什么文都没有这个哈，这是很个别的，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寻求。那明显的告诉我们嘛，神说我们要爱他嘛，要服侍他，要全人来服侍他，这是很明显的，这是就是这个状况。然后个别性的旨意呢，会因为人、时间、地点而改变，就是因为可能我年龄也到了55岁，时间到了，因为时间改变，你如果叫我一信主就出来做传道，我可能都还没有准备好个别性的旨意。可是普遍性的旨意呢，就不受人物、时间、地点的改变，是永不改变的。我再反复都在强调这个重点。第三个重点就是，没有实行普遍性的旨意呢，你就无法得到个别性的旨意。怎么说呢？我都以自己做例子最简单。如果我一直都没有按着神普遍性的旨意说，我要把星期天分别为圣来敬拜神，我如果在我信主之后，我礼拜天都去做自己的私事，做这些不懂得敬拜的话，我一辈子没有办法明白神个别要呼召我做牧师。如果一个都不参加敬拜的人，怎么会来教会带领敬拜？一个如果不懂得在金钱上奉献的人，这个普遍性的旨意，如何把他的生命奉献给神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我如果圣经明明确确告诉我神普遍性的旨意，我不去做的话，你不要想得到神个别的对你的旨意，那是不可能，是不合逻辑的事情。你真的要明白这点哦。一个从来不能平常不懂得祷告的人呢，或基督徒呢，你不可能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特别要寻求神的带领，那是很难的事情。除非真的是有奇迹会发生，除非是你生命危机的时候。然后呢，个别性的旨意呢，绝对不会违背普遍性的旨意。比如说我今天说，哎呀，我需要钱，实在是需要钱，我去骗钱啊，神你就帮我骗钱来，我来奉献，那神普遍性是说你不能欺骗嘛。然后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当中如果有难处的人，有的人说啊，这个牧师讲道我不喜欢听，所以呢我从此都不去敬拜，那也是不对。普遍性的旨意是说什么？你一定要敬拜神。那个别性，你是经历到这个牧师不合我的胃口，我就用个别的来推翻普遍的。那神的普遍性主义的旨意是什么？做丈夫的爱妻子，做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这是普遍的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是这样子的。可是当你说我要破碎我的婚姻，我要离婚，那是个别的。那你这个别的，你不能违背的普遍的。当然普遍的有一些状况允许你婚姻瓦解，比如说奸淫啊、家暴这些状况。所以我常常听人家说很奇怪的事情，说神今天 特别祷告中特别启示我，我要离开我的妻子，离开我的丈夫，离开我的儿女。这怎么可能？个别性的绝对不会违背普遍性的，绝对不会。所以你我要了解哦，所以我们在继续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要了解神给我们一个普遍性的旨意呢，是对所有人放之皆准的。可是个别的我们有一些原则，我如果把普遍的都遵守了呢，有些个别的情况可能神会许可。可是你如果没有遵守这个普遍性的呢，你那个别的就会出现问题啊，这个是很难了解的。我希望呢，你们有这个信心，相信神的话语就是有这样子的力量。那底下时间我很快就讲这四点，要追求良善。当我们在教会服事跟人接触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会被人家拒绝，人家没有办法接受。有些人呢不会感恩，可是神要我们，我们要在爱中去服事人，要随时随地要准备要饶恕别人。所以保罗特别告诉我们要谨慎啊，不要以恶报恶，要彼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。追求这个意思很有，这个字很有趣哦。追求这个字也有个意思叫逼迫，就是说不好的方面叫逼迫哦，被人家逼迫；好的方面叫追求。所以良善这个东西呢，好东西呢，你要一直追。好像要逼迫这个良善啊，就你有那种逼迫的心，我要一定要得到这个良善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没有人是良善的，只有耶稣是良善的嘛。有人说良善的夫子，耶稣谁？你怎么叫我良善的？只有神是良善的。我们要追求这个神的良善啊，这个是你我要追求的。在我们这个过程中，神对你我有一个旨意，你要不断的逼迫那个良善，就是说逼迫的意思是说你要追求紧迫性，我要一直不拿到不罢休的状况。我们要追求耶稣基督的良善，要追求，不断的追求，一味的追求。然后呢，要常常喜乐，喜乐是我们得力量的来源。在旧约有一件书叫尼希米记，尼希米那个时候那群人是被掳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是亡国奴，那他们要建造城建造殿呢，都被人家逼迫，没有什么喜乐的理由啊，没有。所以呢，尼希米跟那些祭司还有利未人呢，对那些被掳归回的众民就这么说，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的地方第九节到十二节，尼希米就跟那群人说，今天呢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。他们是那个时候是礼拜六，我们是礼拜天、哦、犹太人是守安息日，所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。这是因为那些老百姓听到律法书上写的话呢，他们就痛哭。为什么呢？律法书很早告诉他们，他们听神的话就蒙祝福，不听神的话就受了咒诅。所以呢，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他们被咒诅，就被掳到巴比伦去。现在神的恩典又把他们带回来，所以他们听到神的话痛哭啊。又对他们说呢，你们要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呢，就分给他，那些软弱的人你就分给他们。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。他最后接着讲那句话，是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，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呢，是你们的力量。 那所以呢，接着呢，那百姓就安静下来，都不作声，也不忧愁，大家吃喝快乐，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，神的话他们明白了，神的旨意他们明白了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懂得喜乐。喜乐是神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经历到的。圣经新约有一卷书叫做腓立比书，是使徒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同一个作者，他在监狱里写的。那有人称腓立比书是喜乐的书信，因为里面那个喜乐的话语充满了那卷书。一个在监狱里的人写出一篇喜乐的书信，可见呢，喜乐不是因为你的环境，而是因为你心里有没有耶稣。当我曾经讲过腓立比书的时候，我提到有一句话是英文的，他说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， 他故意的H 对 H， But joy depends upon Jesus， 就是说我们常讲快乐呢，是因为环境，环境好我快乐，我今天工资涨了，我今天儿女都听话了，今天房屋都很好了，我就快乐。那我今天没有加工资，甚至被炒鱿鱼，孩子生大病，房屋被风吹垮，我就不快乐。快乐是因为环境，喜乐是因为耶稣，所以喜乐远超过你我的环境，这个是神要我们的，要常常的喜乐，常常就包括所有的时间，好日子也喜乐，坏日子也喜乐。所以圣经中讲的喜乐呢，常常，我讲几乎是常常，都是在忧伤苦难的时候。圣经讲的喜乐没有在好日子的时候，你去查考，圣经讲到的喜乐往往都是在困苦患难中才讲喜乐的。就是说那些人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要我常常喜乐，因为我不见得每一天都是好日子的，好日子喜乐谁都会，只有在坏日子环境中能够喜乐的是他做了一个决定，说我必须在困苦患难中，我的注意力是在神的恩典跟神的良善上，我就能够喜乐。因为什么？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才是我们的力量，靠环境得的喜乐呢就麻烦，环境好好，环境不好就不好。可是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神是永不改变的，所以你的喜乐就永不改变，不因为环境。这次呢，我们去加州，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所谓的要发飙，你知道，就要发狂了，因为在那个环境之中，带着我的家人在那边晃来晃去，哇，我已经生病了，我去头第二天就生病了。加州的压力实在太大了。我们这边的人是喜乐容易，在加州的人我看都不喜乐了，很困难，都靠着那环境哦。每一个人，我们要还车的那天受不了，我们八点多就出门，飞机是十一点多的，在高速公路上塞，塞了我急着要上厕所，我说哇怎么办？应该带塑胶袋的哈。所以说哇喜乐不起来，我说这是怎么搞的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上次去 Flushing， 我一刚下地铁一上来，我说看到都是一群人，我说我就出口第一句话，这不是人住的地方。我们在温斯顿斯莱人已经太享福了，我去加州说这什么不好听的什么地方啊，不是人住的地方啊。那我选择我不会到这种地方来住。可是我们如果在那种环境之中，我的耐心都已经越来越薄了。然后去养老院这样进进出出， 真的，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力量的喜乐，我会发狂，会发疯的，一个礼拜都会发疯的。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确据，神要我们常常喜乐，不管你的环境，不管你那塞车塞了半天啊，车都不动的那种情况，你都要喜乐。这个是环境不能把你拿走的。然后接着是要不住的祷告。不住的祷告不是说我们从睡醒到睡觉的时候每天24小时都在祷告，什么事都不做了，也不上班了，然后在公司整天都在祷告，那工作效绩不好，开刀的时候也祷告，病人死了都不晓得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不住祷告就是说我们在随时能够主动的有意识的呢，有与神能够交通，就是说我随时就想到了与神的交通，这个不住的祷告。那有的时候是急迫的，有的时候是很正常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基督徒要操练这个。有一个叫做早期的教会的夫的叫做教父 Father 呢，叫做 Lawrence 的，他有一本书，很简单一本书，就是那个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， 就是说他在那个修道院整天在那扫地，他是扫地或者厨房的，他说他可以扫地的时候都可以祷告。那我们也可以操练，不高兴的时候就赶快祷告。然后我们星期五呢，飞机人家都以为我们都叫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，因为从加州要飞到这个暴风雨的当中，飞到瞎了，很多都会飞机都被取消了，我们结果没有被取消，我们也很讶异啊，很讶异。那结果我们临到下一路从西岸啊都很好，到了这边就开始飞机开始震动了，然后要下降的时候呢，就觉得不太对了。结果那个副驾驶员是个女的，就说哎，我们 miss 的跑道一次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你知道吗？说啊，结果后面人整个机舱非常的安静，一定大家都在祷告，我也在祷告，急迫祷告。我说不是往下走，就是往上走，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意思啊？就是去添加也很好，回添加了。结果呢，有人在后面吐了，很厉害。我坐飞机坐了蛮久了，没有人吐的，因为现在飞机都很好嘛。后面有人吐了，然后呢，第二次再来一次，就大概一二十分钟，因为他还要去绕一个大圈嘛，再来一次，急迫的祷告，直到那个轮子落地了，心就放松了。这个就不住祷告，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嘛，你我都不知道的，你我都不知道的，这是神普遍性的旨意，对每一个人都要。对每一个人都要。然后呢，凡事谢恩。凡事谢恩有一些呢，圣经的英文翻译是说，在所有的 circumstance， 就是在所有的环境底下。所以我们读，如果是说凡事谢恩，就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谢恩。事实上是在所有的环境，所有的遭遇中都要谢恩，不管是好事坏事，顺境逆境，我们都要谢恩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啊，是很宝贵的，我不骗你。我这次去加州，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没有信主，可以感觉到一个不信主的，不管你是拜佛拜什么，我妈妈拜佛拜了不知道多少年，到一个状况之下，环境之中，那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恩。我看了很多，就是说一个真正能够在所有的情况、所有的环境中能够感恩的人，是了不起的人。这是神要所有的信他的儿女都必须要做的，不是因为你多属灵，你做牧师的要先做，不做牧师的就可以不需要，不是。所有的人，因为唯有在感恩的时候呢， 使得我们在困苦的环境中，我们看到了盼望。你不懂得感恩的人，你没有盼望的。你就是因为你好事你感恩，你坏事就在那抱怨嘛。你抱怨抱怨抱怨，你没有盼望的。懂得感恩的人，在困境中看到了希望。不懂得感恩的人，他认为所有的都是应该得的。美国就是有一个状况，我刚才讲了，美国是会扶助软弱的人。可是久而久之呢，有些人就认为是理所当然。英文叫做 entitled， 这叫 entitlement。政府就应该这样子，教会就应该要帮助我的。啊，我家人就应该要这样子的。理所当然，就不懂得感恩的，他认为所有的都是当得的，我配得的，所以他就不需要感谢人嘛。可是唯有懂得感恩的人呢，他知道我的能力有限，我需要人家的帮助，我需要，不是人家应该理所当然帮助我。所以当人家帮助我的时候呢，因为我需要，所以呢我就要感恩。每一次的感恩的时候，我们就懂得神实在是恩待了我，神把我给了我很多的好处，所以我能够也把好处帮助别人。当我们数算神在过去日子对我们的恩典的时候，当我们今天面临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怕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。他昨天我的困苦中帮助了我，我今天面临困苦，我就不怕，因为我有盼望。所以神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教导，我曾试着稍微跟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呢，有的时候感觉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你是跟天跟地在讲话，讲不透。很简单的，我们基督徒可能有时候认为很简单的道理，可是对一个没有神的灵在心中的人，是天跟地在说话。所以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从天上来到人间，到地上跟地你我来说话？那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子，这个是神普遍性的旨意。一个懂得追求良善的人，常常喜乐的人，不住祷告的人，凡事谢恩的人，这边告诉我们，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是再清楚不过的，再清楚不过的。不管你信主多少的年日，你的文化背景，所有不管这些，神都要我们这么做，要良善，要喜乐，要祷告，要感恩。这个要呢，中文说不清，不是很清楚，就是要啊。事实上是命令口气，英文叫 imperative， 这是命令的，你必须要，不是选择性的哈，高兴的时候做做，没有，要不断的追求良善，要常常，要不住，要凡事，是要命令的口气。如果我们说良善呢，英文叫 good or goodness， 良善呢跟喜乐是我们人生追求的一个目标跟理想的话，我希望我们都要人生要追求这个，我们生命会更成熟。我希望我今天比昨天对人更良善一点，更好一点。我希望我今天比明天、昨天呢，能够更喜乐一点。 这个喜乐是人家夺不去的喜乐，这个良善呢是不会因为世界的苦毒给影响的良善。如果你我追求这个良善跟喜乐的话，是你我追求的理想跟目标的话，祷告跟感恩就是达到这个理想目标的途径。唯有借着祷告，神啊，我今天又犯罪了，不够良善。神啊，我的喜乐越来越薄了，快要发疯了。神啊，你来帮助我。然后呢，感恩，感谢神。哇，刚刚差点要发脾气，因为我这几天晚上难得跟我的二姐在晚上在她家中有对话，哇，有时候对话到了地步快要发疯了哈，她已经快要有脾气了，我就说神啊，帮助要有良善，要 stay cool， 要有良善。要是我20年前有一次我跟我哥哥还吵架，传福音还跟他吵架，那真的是没有那个一点水准都没有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？跟他传福音，我好意跟你传福音，结果跟人家就是大声起来，越传越大声，人家也越来越大声。没有，我们就说神啊，让我良善，让我喜乐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借着我们的谢恩。那这个是神给你我的一个旨意。如果我们这么做，我个人的态度呢就会好，我生命就越来越成熟，就变成什么全然成圣。那我对领袖也是这个态度，我对教会的肢体也是这个态度，因为我的说出的话就是从我内心出来的嘛，我的表情也是这样子。啊，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在，尤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，很多神的话、神的旨意不被人所重视，人家只是追求那个所谓的个别性的。神啊，今天如何让我发财？都是这样子，如何让我事业成功？那你如果这个基本的你良善、喜乐、祷告、感恩，你如果去做的话，其他的东西，神会处理。我们做我们的部分，神一定做他的部分。那求神来再次的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来向你祷告祈求，也向你献上感恩。我们不足的地方，我们有的时候良善不够，喜乐也不足，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因为只有靠耶和华的喜乐才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也为我们能够有小小的良善、小小的喜乐，我们也献上感恩。感谢神在这个世代中，良善不够的地方，能够借着我们，能够给一些良善出去。在这个地方、世界中，喜乐不足的地方，也能够借着我们，能够自己的喜乐，也能够带到我们的家庭里，带到我们的教会，带到我们的社会的环境。主啊，就求神你来使用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被神你来塑造，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完全，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像那位圣洁的主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，不是我们能，而是神你能，再加上我们愿意来被神来使用。 主啊，就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